娱乐游戏享受小白，大家好，我是欧阳白，又到每周三了。今天的电台呢，欧阳白给大家带来的职业呢是狂战士。为什么突然提到这样的一个职业呢？就是因为欧阳白在上期的小白来玩，也是第三期小白来玩的节目当中呢，他的这个自己的主号就是一名狂战士，当时他的号上有一把无影剑，所以说呢，欧阳白体验了一下，却发现狂战士原来在70级版本是这么的强势。所以说在本期电台当中呢，欧阳白将会讲解狂战士，同时呢也分享一下欧阳白刷了这几次的图的这个心得吧。至于这个就是最近欧阳白的这个空间以及微博发出了一些可能比较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不用太在意，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不知道的人就当做我没说吧。好，是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说到狂战士呢，首先大家会想到两个名词，一个是红眼，说了两遍了都，一个是红口，一个是红神。那么现在随着这个演变呢，红神也变成了一种贬义词。所以说呢，可能欧阳白进入这个电台，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如果以后你见到一个狂战士，你觉得他是一个素质很好的一名玩家的话，那么就干脆就叫他狂战士好了。因为现在好像红神和红狗都是贬义词，所以说挺尴尬的。红眼在这个版本我曾经看过他的这个技能，我当初是觉得不是很给力，而且我的这个思想还局限于这个旭旭宝宝的这个红眼，因为他那个红眼确实是挺变态的，所以我当时是觉得啊，平民狂战士可能玩不起来。也算是运气巧合吧，我在上期的小白来玩的视频当中呢，这个主角他自己就有一个狂战士的一个账号，并且有一把无影剑，所以吸引我去玩他的这个账号。当我玩了一次，就刷了一次图之后，我就深深的被这个职业吸引了。在70级版本之后的这个狂战士真的是完全变了另外一个职业。我们知道在60级版本狂战士不受待见的缘故，主要是因为他的技能大部分是为固定伤害，同时呢他的主要输出可能仅仅是十字斩以及普通攻击，所以说在60级版本的时候狂战士输出并不是很高。但是在70级版本之后呢，我提到过70级版本只要是这个职业它有持续性的技能输出，那么它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变态的一个输出职业。包括现在的女柔道，因为女柔道本身就是有一个很恐怖的一个巨怪和控场能力，现在的 CD 减短以及技能增多导致它现在在70级版本刷头也非常的给力。所以说狂战士在我玩过之后彻底对于这个职业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看法，并且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改观。说到这个狂战士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在70级版本纯靠技能一个纯靠技能输出的一个职业。当然了，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要看你自己的情况去选择武器，不能只是说啊，你觉得只靠技能输出了，那我就不需要平卡了，那我就不要选择这个太刀啊或者什么的。其实太刀和这个短剑什么的还是可以选择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短剑首屈一指肯定是这个无影剑了，因为面对于固定伤害的职业来说的话，无影剑的这个伤害提升是非常高的。而这个太刀的话还是有好用的，像比如说屠戮之刃。当然了，一般太刀情况下还是非常可以，也不是说不可以用啊，只不过说如果遇到这个狂战士的武器变得很贵的话，那么你可以选择走奇葩路线的。现在这个版本狂战士即使是就是假设说，如果是你选择65级紫色武器无强的情况下，即使是短剑和巨剑的对比，可能他们的伤害的差别都不是很大，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靠技能等级和固定伤害作为输出的一个职业。就是口说无凭吧，我就录了个视频，用这个玩家账号，当时穿的是这个60级的职业套吧，好像是60级职业套，然后呢拿的是65级的远古二的短剑，是加小崩山鸡的 那个冷却时间的一个武器，然后那个项链的话戴的是远古二，但是好像是没有什么特殊效果的，只有一个手镯，加怒气爆发加5%的伤害。那么这个连接地址也会发给大家，只是想说一下，我这个狂战士我只是玩了几盘而已，然后呢这个刷的是疑惑村庄英雄集，只刷了两盘，然后呢就录了个视频，所以说可能刷的并不是很好，才用了6分钟吧，用了6分钟通关的，所以说大家看看就好。好，然后呢说先说一下武器吧。这个武器呢我个人是推荐钝器和短剑，当然短剑的前提就是说你的终极目标是这个无影剑。钝器的话呢，我为什么会就是选择这样的一把武器而没有选择巨剑，也是自己就是说亲自测试过了钝器和巨剑的对比，发现现在70级版本其实钝器的性价比要高出巨剑太多了，不是从价格来对比的，而是说从它的属性来对比的。因为我发现巨剑它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会卡怪，当怪物非常多的时候，像比如说白手或者狂战士这样的职业拿巨剑的时候，只要是怪物多了，普通攻击就会卡住，卡得很惨。所以说钝器在这一方面就会比巨剑好很多，至少在怪物很多的情况下它卡的不会很严重。然后呢有的玩家就会说了，那我选择巨剑其实就是为了攻击范围能够错位攻击。我想说的是，这句话在我的验证当中纯属放屁。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巨剑即使就这么来说吧，你能够错位攻击的怪物，即使是你拿短剑你也能错位攻击，你没办法错位攻击的怪物，你即使是拿巨剑你也没办法错位攻击。我这样说大家懂吗？因为有很多怪物它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让你持续性的错位攻击，你当怪物真的是傻的呀。目前为止我觉得真正意义上的错位攻击也就是无头了，那无头呢纯虐菜的一个 boss， 你说你还有什么怪物能够错位攻击，说说。所以说巨剑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在70级版本是属于一个被淘汰的产品，它仅仅是外观好看而已。目前为止我见过巨剑属性好的可能就是魔剑55的那个叫格朗吧，好像就这两把巨剑的这个粉巨剑的属性算是好的，然后其他的武器只能算是属性平平，没有什么太出色的地方。而钝器出色的地方就非常多了，像比如说这个对于出血状态下的敌人增加10%的伤害，类似于这样的武器很多。哎，这个10%的伤害你自己去想一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狂战士又是一个固定伤害的职业，这些增加百分比的技能，对增加百分比的特效，对于狂战士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所以说我推荐是走钝器，然后呢这个短剑真的是要建立在无影的基础上，否则很难走。至于太刀，我自己是考虑过，我觉得太刀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适合狂战士的一种流派，但是我发现走太刀不如走短剑，一是价格的问题，二是它的这个攻击其实差的并不多，而拿太刀的话你还要面临价格的问题。所以说在大部分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你拿短剑和太刀来对比的话，你肯定要先选择短剑，然后呢如果没有无影的基础下你就是短剑和钝器之间你就选择钝器，巨剑果断淘汰吧，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了。除非是什么呢？除非是你从来不平砍，你就只是放技能啊，那拿巨剑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十字斩这样的技能，就是说有施法动作的这种技能可能还是会卡住，所以说巨剑就是这样的一部分尴尬。但是在纯力量的攻击方面的话，这个巨剑是要略高于这个钝器，但是其实钝并没有比钝器高多少，这个是我的实话，并没有比钝器高多少。所以说大家不必太纠结巨剑这一点点多一点点的这个力量，在武器方面的话我还是推荐大家选择钝器。然后呢在这个打法上面的话，我是虽然说疑惑村庄我只刷了两盘，然后第三盘我才录视频，但是其实其他图我是刷了很多遍的，所以说大家不要认为我就是说随便玩几下然后呢就当做大师在那里讲，我不是教授，谢谢。这个狂战士在刷图的时候呢我也提到了，他现在这个版本是可以走技能伤害的，所以说他主要的输出就是靠技能输出。而现在呢有这个有几个技能我觉得是非常变态的，像比如说这个小崩山机输出很变态，我自己去尝试是打哪个怪物了，反正那个崩山的那个出现那个血印呢是能够打到60000的伤害，当时是打什么怪物我忘了，还没暴击，所以说这个伤害真的是太恐怖了，我当时真的是 已经被这个职业所震惊到了，怎么会改得这么变态？然后呢，我要自己去尝试的，就是测试了一下，所有的 buff 堆叠起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就是说我只吃了一个特级力量密钥，然后呢，进度之后呢，就是把所有狂人战士能上的这个状态都上了，由1000力量变成1900点力量，就是说整整多了900点力量，很恐怖，很恐怖。就是说这中间穿插了什么？穿插了暴走。穿插了这个噬魂之手 EX 噬魂之手，然后还有什么技能我就忘了，反正就是说所有能够加力量的这个技能我都加上去之后，发现我自己居然多了整整900点力量，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然后那个就是说在这个狂战士的刷图当中，我自己原本我觉得可能每个技能就撑死能够打一层血两层血，这就已经算是很高伤害了，我哪想到我放个技能你妈打三层血的伤害，哎我去了。就是说一个职业真的就是说他当他的力量或者智力达到一定极限的情况下，真的是已经变得很变态了。我现在已经是有意向推荐大家去玩这个狂战士，但是我想说的就是狂战士毕竟是玩职业太多了，玩这个职业的人太多了，然后呢素质参差不齐，你不怕被骂的话你可以尝试玩一下，还是挺有可玩性的。然后在刷图的这个技能使用顺序方面，我觉得狂战士真的是一个多样性非常高的一个职业。像比如说一般情况下最低消耗的一种打法就是普通攻击几下，然后呢接十字斩两段，然后呢接这个小崩山击，然后接噬魂之手，然后呢如果怪物比较多的话，并且被聚到一起的话，再来一个怒气爆发，基本怪物就清场了。这个呢就是平常一个比较低消耗的方式的一个输出方式。然后呢还有就是偶尔可能会遇到几个怪物的话，那么就可能会偶尔就把这个大崩啊 EX 噬魂之手和 EX 怒气爆发这几个技能就穿插进去，就会可以达到很恐怖的输出。然后呢现在呢欧阳白就是说打，像比如说打这个疑惑村庄的绿名怪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比较极限的一个输出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说基本上我是没见到能够扛得住全部输出的。现在就是说我这一套下来的话，应该是主动觉醒还没放出来呢，这怪物可能就已经死了。那么顺序是这样的，首先呢进度之前加暴走加那个新技能叫嗜血吧，然后呢开启主动觉醒，进图之后先用噬魂之手抓住怪物，把它这个目的其实不是为了创造输出，而是噬魂之手能够为你增加100点力量。然后呢放完噬魂之手之后呢，接着呢就是对它使用 EX 的怒气爆发，再使用怒气爆发，然后 EX 噬魂之手，接着马上跑开对准那个中心点放一个主动觉醒，然后吃命运硬币。如果基本上命运硬币都是会把你打断的，但是现在这狂战士可以利用这个打断的这种方式，主动觉醒依旧在释放，但是你可以自由移动，然后呢再把你的大崩放出来，这一套下来基本没有怪物能扛得住的。如果说你的命运硬币吃起来总是会加血的话，那么你就把顺序改一下，就是噬魂之手抓住之后呢，然后呢放 EX 的怒气爆发，再放怒气爆发，接着用 EX 的噬魂之手，然后呢跑开放那个大崩之后再放这个主动觉醒。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顺序？因为我们知道我是在禁毒之前放这个暴走和这个怒和这个嗜血的，为了增加自己的伤害，那么就要保证自己的 buff 时间存在，所以说为了不让这个主动觉醒拖延时间，我可以选择先放大崩。而我先放主动觉醒原因是我在很高的几率会被命运币打断，这个打断就是说一道雷劈下来你那个技能会打断了，但是呢你那个主动觉醒的那个漩涡还在那里持续性造成伤害，所以说就有这样的一个这种输出方式。我是尝试这样的方式了，但是主动觉醒还没放出来，那个绿名怪就死了，很没办法，没辙。这视频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即使是那个绿名怪没有把我的这个技能伤害全吃，他也没有在我吃到主动觉醒情况下就已经死了。所以说狂战士的技能顺序就是这样子，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输出真的是很变态。我当时还是拿的这个短剑进行输出的，如果你是拿这个巨剑什么的话，那就可能会更变态了一点，或者钝器。为什么我这个视频当中用到短剑呢？因为这个玩家他自己是洗的这个是短剑精通的，因为他自己有无影，所以说我也没办法了，那拿短剑吧，好玩吧，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这个职业。最后呢，我再提几点关于这个。是，就是说刷图的时候几个诀窍啊，就是说第一点，你一定要记住噬魂之手永远不要停。虽然说在70级版本噬魂之手就不像60级版本是作为一个主要输出技能，它可能是作为一个为你堆叠力量的一个技能，但是它 CD 很短， 用得好的话可以全程为你保持它的这个 buff 增幅效果。所以说一定要把你的这个噬魂之手多用，并且它还是属于一个为你创造无敌时间的一个技能，所以说在刷图的时候它可以创造很好的一个安全性。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一点。然后第二点，多使用怒气爆发。因为我看了在这个血量消耗方面，怒气爆发的血量消耗其实是很低的，而它作为一个群体输出的技能，输出又很高，所以我觉得怒气爆发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非无色技能然后去使用的一个技能。有的玩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一个误区吧，曾经欧阳满也是这样子，就是说玩一个职业时候呢，我可能为了低消耗 我就从头到尾可能连个无色技能我都不放，然后最后到 boss 我才放一些无色技能，然后勉强刷刷图，就是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其实这样的习惯很不好，因为往往这样子刷图下来，首先你的效率成了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其实你只是在浪费更多的药在小技能方面了。而大技能它其实不仅仅是一瞬间的爆发，它可以为你创造的其实就是你自己省下来的那些药品，它能够为你单体时间爆发的这个技能。我也是曾经讲过了，就是说你一个锐眼的时间你放了一堆普通攻击，还是说你一个锐眼的时间你放了两个技能把整个场地给清了，你选择哪一个？就是说这样子的一种输出方式你一定要记住，你不要总是停留在那种啊我觉得我应该要低消耗，那我就普通攻击吧，我不会放技能了啊，十字斩也好费血，我不放十字斩了，然后呢我就普通攻击吧。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你的血已经空了，但是呢你的刷图效率并没有上去，消耗呢其实也不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点。然后最后一点我这个是属于个人意见吧，就是狂战士尽量是普通攻击是前接技能，就是说普通攻击不要三下，最好是两下，因为第三下的那个僵持时间太长了。一般我是两下接十字斩，然后再接两下接这个崩山击，然后呢接两下这个噬魂之手，就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因为这样子的话不容易出现卡怪的情况，因为怪物多的话你普通攻击会被卡住的，两下的话不容易被卡住，然后呢再去接强制接技能可以为你创造很好的输出。所以说这个方式吧，大家去尝试一下，如果你觉得好的话就可以记住了，如果觉得不好的话那么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打法，这个只能是看自己的喜好。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玩的时候呢，我发现了这个十字斩的一个改版很有用处，这个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十字斩的第二段斩是能够破除轻霸体的，就是说身上出现有霸体的光环，但实际情况下它并不是全霸体，它是一个轻霸体。在这种情况下十字斩的第二段攻击是能够破除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改版对于这个狂战士的输出环境来说又是一个提升，我觉得狂战士是真的增强了。好，今天这期电台我为什么要提到狂战士，而且这个内容还不完整，有两点原因。第一点原因是确实是最近出现了很多这个红神和红，好吧，那个这个时候说红狗好像就有点骂人了，我就不说红狗了，说红神吧。最近出现了不只是一个红神吧，反正就是挺恶心的，让我觉得真的是侮辱了狂战士这个职业。因为狂战士在这个版本真的是一个很强势很值得玩一个职业，却被很多脑残给污染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很受大众化喜好的一个职业，可能这种侮辱是在所难免的吧，好吧，我吐槽了一下。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狂战士我自认为我玩的并不算精辟，因为毕竟只是刷了40几盘吧，应该只刷了40几盘的这个图，然后我觉得我还没有玩到这个职业的一个精髓。所以我觉得这一期电台呢，我就是把我自己玩到的一些心得和概念交给大家。然后呢在下期电台当中呢，欧阳白肯定会在这个星期之间疯狂玩狂战士，然后呢再把这个狂战士的一些详细的一个攻略和介绍，然后呢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去玩好狂战士这个职业。然后呢我接下来还是找了一篇很好的玩的一个文章吧，是因为也是谈到一个素质的问题嘛，所以说刚好就是映射到了这篇文章，那么读给大家听一下。文章是转自这个多玩，标题是刷喇叭网恋人品论受够了，我眼中的 DF 一标喇叭，笔者曾玩过完美世界，噗，前面这段和谐，我们不应该说其他的游戏，我们是一个正统的，好吧，这个重新来一遍。 大家原谅我吧，笔者曾玩过某某某，然后某某某，然后颠覆三个比较知名的网游，热血过，浪漫过，也参与过所在服务器第一帮会集团的活动群架等等，从未参与过喇叭战，真的不明白刷屏骂人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快感。记得曾经还经常看到有人把骂人的话编成顺口溜、诗词一类，然后刷到喇叭上显摆或者攻击别人。只想问，会骂人很了不起是吗？骂人骂得出花样的，骂得满屏飞花就可以证明自己很牛逼。二，网恋秀恩爱，笔者大学时代曾经在网游里迷恋过网恋。现实生活浑浑噩噩，整日泡在14寸的笔记本屏幕虚拟的浪漫里，待见面聊天睡完疯狂了数日之后，只剩下无尽的空虚。 PS， 一个正值年轻的好姑娘整天泡在游戏里陪你嘤嘤语语腻腻歪歪，她真的会是好姑娘吗？很少很少，好吧，这个我只想说你现在是养别人的老婆。三，将自己的人品迁怒于系统，很多游戏里都有强化系统和一些稀有神级装备的掉落设计，于是经常看到满天飞的喇叭，什么什么什么的 GM 不给我粉，什么什么的老马碎我武器等等，想说神装和高墙人人梦寐以求之，就好像现实中追求黄金钻石一样，如果这些东西这么容易就让你得到，那他都烂大街了，还会那么值钱吗？比如说你去强加实战的魔剑，首先魔剑如果那么容易就让你从深渊爆出来，它还值8000-9000万上亿的高价吗？然后你去调戏凯莉，加一一直在加到14以上的成功率，官方都是明确公布的，那么小的几率你电来电去就必须得上去吗？上不去就喷粪骂街。总结，一件很稀有的东西，你既想保持它的稀有，也就是保证它的价值不烂大街，又想自己不费力的得到，意味着别人都得不到，以来维持它的价格，然后还偏偏你能得到。你今年几岁了？思考过没有？这个关于强化系统，我觉得其实所有的游戏都有，只不过是说颠覆这款游戏的强化风很强，所以说很多玩家就开始骂这骂那，这个表示很无语。四，谩骂游戏运营公司，不管走进哪个还有点人气的游戏，都不难发现很多 GM 我怎样怎样你大爷怎样怎样不爽了，破游戏破代理破 GM 大爷不玩了等等，自以为自己一口一个 GM 一口一个老马就很有地位感的样子。实际呢，一，运营公司尽自己的努力最大限度的维持这个游戏，你个小男孩碎个装备失个链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喷粪，你在人家眼里只不过是一堆黄黄的东西而已。二，不玩了也喊喇叭，你不玩的原因无非就这几条，装备碎了搞笑，喊喇叭的口气不是想冲大吗？损失这点钱就输不起玩不起了，失恋这属于脑残行为，被骗略微值得同情，毕竟成长是需要代价的。还有一些嫌弃这个不行嫌弃那里不行的不多说，真的很搞笑，玩就自得其乐的玩，不玩就潇潇洒洒的走，唠唠叨叨磨磨唧唧，你是娘们儿啊还是守财奴心疼自己的手贱挥霍出去的那点钱吗？这个第四条我想说的是，其实真的很少有玩家会去维护到这个运营商的这一面的这个就是说站在这个运营商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吧。因为我觉得在颠覆这款游戏当中，至少你们应该高兴一件事情，就是说它属于一个肯定不会垮的一个公司的，这个话好像有点诅咒的感觉。怎么来说，因为我曾经说过，我玩过和小姨玩过一款回合制游戏，当时我们投入了很多钱进去，然后呢没过几天这游戏就转交给另外一个代理商了，然后呢一分钱都没有退给我们，一点赔偿的这个信息都没有，当时是满天骂那款游戏啊。所以说你应该高兴现在是有一个很稳定的运营商在运营这款游戏，你可以保证首先自己，你只要不去强化不去做一些犯贱的事情，那么你的东西就不会流失，并且呢不去开外挂的账号就不会被盗。所以说玩 DNF 其实你应该高兴这个运营商是腾讯，而不应该诅咒在骂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有很多骂的话都是子无虚有的东西。好，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开始收尾。
ゴールへステップバイステップ、ステップバイステップ、ちょっとずつ。 見つめて Smile for me Smile for you 一瞬でほらキラキラ毎日がスペシャルになってゆく Let's go step by step step by step ちょっとずつで構わない君のペ
ース天府的素质的这个问题，我想是已经是重复的不能再重复的一个话题了。但是呢，依旧会有问题存在，因为不停的会有婴儿诞生，也不停的会有零零后甚至零一后产生。好，大家懂的。嗯，最后呢，欧阳白想说，也就是最近欧阳白想成立群吧，就是说，就是想换了一下管理方式，因为原本欧阳白建立这个粉丝群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没有时间去管理，然后呢。就是我一旦不说话吧，粉丝就没有话好说了。其实你们在群里的话可以完全互相交流的嘛，毕竟等你们等于有两个共同爱好，一个你们是喜欢玩这款游戏，一个你们是喜欢享受小白，好吧，这个话有点邪恶了。享受小白这一块，哎呀，我怎么享受小白去了，这个建群这一块，我是想这样子，就是说成立很多个群，比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呢每个群呢就只有一名管理，然后呢把每名管理单独我再自己建立一个群，把群主拉到我那个群里去，然后呢我有什么话想说的话我就在我那个群里发，然后呢那个群主呢再把我自己想说的话分到每个群去，或者说我自己想透露什么信息啊，像比如说啊，最近腾讯又搞了一个全国首发的一个新的颠覆游戏系统，叫做守护者祭坛，然后呢我就是可能有时候透透内幕啊什么的，然后呢我在群里一发，然后呢群主呢再发到所有的这个分支群里去，就是这样子去管理我的这个粉丝群。嗯，目前也是在建设当中吧。期待到时候欧阳白会真的把这个群发出来，那么一切敬请关注欧阳白的颠覆电台以及我的微博，我的微博是 t.qq.cm.tmido0220， 这个我也是说了好多次了，然后呢我发现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玩家不知道如何打开电台页面，就是说你们现在听，如果说你们听到这个颠覆电台的这个页面的话，如果你看到很多这个偶像的这个，就是说你们这个主播的这个头像的这个页面，那么这个是我们播放的主页面，这个播放主页面是每天会更换的，那么在这个播放器下方有我们的这个电台的这个标题，你点我们对应的标题进去之后才是我们单个的主题的页面，在里面你才能够看到我们留下的一些信息，像比如说欧阳白这次录的这个狂热这个视频的连接地址，还有我的微博的连接地址等等，这些东西都只能点进去去看的，还是有很多玩家都不知道这个主页面到底在哪里，好吧。每周三 DF Radio 欧阳白等你到来，我们下周三再见。